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此时莫乃才一如滑到脚，缺乏预备面糊的玉米粉。费利青玛莎赖路是玛利亚的妹妹，继续当时的生活情形这样写道：很多次那个小小的团体缺少生活的必需品，甚至于连做面糊的玉米粉也没有。有了玉米粉，又没有木柴。这时玛利亚就带着几个女孩子到乡下的树林里去采集干柴，然后把捆好的木柴背回来用以做饭。面糊做好了，把它端到庭院里，连同一个大盆放在地上，就请同事们一起进食。没有碗碟等餐具，大家都吃得很开胃，也很快乐。1871年5月底，鲍斯高神父再度召集顾问团，咨询各位顾问有关教育女青年的意见。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很适宜的事。鲍斯高神父便做结论说：好吧，现在我们可以确实知道这是天主的圣意，要我们也关心女青年的教育问题。为了做出一些具体的事，我提议把贝斯达里诺神父在莫乃才兴建快要落成的那座屋子作为这个用途。6月中旬，贝斯达里诺神父被鲍斯高神父紧急召见。事后那位小神父所记下的报告写得很镇定，几乎像是一篇公文。其实他那次与鲍斯高神父的谈话必然很激烈，彼此争执很久，与那份报告大不相同。因为毕托劳尼拉修女记述当时的情形说，以前她见了鲍斯高神父回来时好像上过天堂似的，这一次却显出思想很重，性情烦躁，内心很痛苦的样子。贝斯达里诺神父的报告是这样的：鲍斯高神父表示愿意关怀平民女孩的基督教育，并说明莫乃才是他所知的最适合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无远罪圣母孝女会的会员，可以选择其中那些盟主呼召离开世俗而愿意过团体生活的女子，以便创立禁教之幼圣母孝女会，为造福许多平民的女童。他在那份报告上也写着，贝斯达里诺神父回答说，只要鲍斯高神父负责指导并予以保护，我是在神父手中，听由神父安排。当时与玛利亚和毕托劳尼拉在一起的还有德兰、彭波路、加林、玛莎赖路、费利青、玛莎赖路、乔凡宁娜、菲雷廷娜，此外还有三个女孩，即罗辛娜、玛莎赖路、巴洛尼、玛利亚·格罗索、科林娜、阿里各蒂。那些使贝斯达里诺神父思想很重、性情烦躁、内心很痛苦的困难，特别是两个问题。那些女青年固然都是很好的基督信徒，可是谁也没有想过要做修女的念头。其次，鲍斯高神父想把高区的那座新校舍改为禁教之幼圣母孝女会的摇篮。莫乃才的镇民出钱出力来兴建那座房屋，原来是想成立一所教育男童的学校， 现在这样的改变会引起严重的纠纷。教宗的旨意与镇民的不满。1871年6月，鲍斯高神父前往罗马，向教宗比约九世禀明自己的新计划。教宗说，要让他先用几天来考虑这个问题。过了几天之后，当鲍斯高神父再次觐见教宗时，教宗对他说，你的计划我认为符合天主的旨意，我想这些修女应该以教育女青年为他们的主要宗旨，如同慈幼会士教育男青年那样。至于归属的问题，他们应该属于你和你的继位者管辖，为此你要设法修订他们的会规，开始试验实行，其余的一切后来自会跟着来的。1872年1月29日，贝斯达里诺神父因鲍斯高神父的命令，召集了27个禁教之幼圣母的孝女，吩咐他们选举第一任院长。结果玛利亚·马莎赖路得到了21票，她惊慌不已，立刻要求同伴们另选他人。但是其他的修女却坚请她接受院长的职位。贝斯达里诺神父则主张，应由鲍斯高神父来做最后的决定。玛利亚听了这话，稍觉心安，因为她想，鲍斯高神父知道他一无才能，必然会免去他这项重任。鲍斯高神父却知道他定能胜任，便确定选他为院长。他知道了，很难受。现在应该给修女们一个固定的住所，可是，怎样才不至于引起镇民的反对呢？这时恰好发生了一件事，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本堂神父的寓所陈旧不堪，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区政府决定要把它拆除，重建新屋，于是要求贝斯达里诺神父把本堂附近的那所房子让给本堂神父使用。小神父却抗议说，教穷苦女孩学做裁缝，且收养他们的那些修女，我应该叫他们上什么地方去呢？区政府经过仔细考虑，从长计议之后，向贝斯达里诺神父提出以下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送他们到郊区去，那座新屋的楼下已经造好，现在还没有人在那里住。贝斯达里诺神父一听这话就松了一口气，政府命他做的正是他所期望而不敢要求的事。于是孝女会的会员们把自己的应用的东西都放在几辆农民用的大车上，搬往新居去了。他们当然也把自己饲养的蚕也搬到了那里，这是他们微薄的入息之一啊。起初他们移居并没有引起镇民们太多的注意，可是后来消息一传开，镇民们知道了那些孝女会的会员，他们的人数增加得很快，要长居在那所校舍里，成立一个新的女修会，就窃窃私议，一致表示反对。福尔兹更明白地写道，莫乃才的居民抗议说，他们受人欺骗，上了大当。圣母禁教之幼修女就在这种严重的误会和不友善的气氛中迈开了第一步。他们原已过着十分贫苦匮乏的生活，现在还要加给他们这样艰难的环境。费利清·玛莎赖路修女写道，镇民之间在这样传说着，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很久， 由于修女们缺乏那么多必要的东西，所以照人的眼光来看，结果必然如此。但是玛利亚·马沙赖路毫不畏惧，继续过着勤劳牺牲的生活。当时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毕，他便整天收集石块。怎样洗衣呢？罗威诺河距离修女住的地方相当远。到了洗衣的日子，他就拿着几块面包或玉米糕，带几个女伴一起到河边去洗。回来时，他已很疲乏，身上也弄得很湿。他却只顾叫别人换衣，又给他们预备一些热的东西。他真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四粒栗子的香味儿。1872年8月5日，最初的15位圣母进教之幼会修女穿上了会衣，11位也发了3年的圣愿。玛利亚·马沙赖路就是其中之一。阿圭的向特腊主教把苦相授给15位修女时，对他们说：“我的好女儿们，领取你们所爱的耶稣的苦相吧。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苦相将安慰你们。”鲍斯高神父在旁观礼，看着那些修女们穿会衣和发圣愿，后来用着亲切而简单的话说道：“你们是在忧患之中，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大家都在迫害你们，讥笑你们，连你们自己的亲戚也遗弃了你们。但是，你们不要奇怪，在圣母的小日课里，你们刚才念过了，我的山松已放出清香。你们可知道，什么时候山松放出清香？就是在被压榨的时候。我可爱的女儿们，你们如今在世界上受到折磨，不要难过，鼓起勇气吧，因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你们相称于自己的地位，你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和别人的灵魂获得很大的利益。修女们的生活十分清苦，几乎到了穷困不堪的地步。她们主要的食物就是用玉米粉做的面糊和一些在水里煮熟的栗子。有一位修女回忆修会出城历史，修女们的生活情形这样写道：“四粒栗子发出的那股香味儿，2-3个小时前已经可以闻到，它使我们感到头昏眼花。有许多修女晚上休息的时候，用一块木头包上一些破布当作枕头，因为所有的枕头都已经给女孩子们使用了。”玛利亚·马沙赖路不愿意最年轻的修女这样刻苦自己，可是她不能对他们吩咐太多的话，因为是她首先想出用木块做枕头的方法。